嘅传出，十条诫命嘅传出嘅神，先系呢、這个
出埃及。
系第再次提啦，提嘅内容同以前系一样，但系有增加，所增加嘅系神嘅丰富。一阵我指俾弟兄姊妹睇。头四条是讲及到神的自己，但是实际上面呢是讲出人在神的面前是要怎样活。后六条呢就讲到在人的中间你生活的那个规范，但是在那个次序上面，弟兄姊妹你会看到先是神后是人，在神的面前活得对，在人中间就有条件对，在神的面前活得不对，在人的中间永远不能对。弟兄姊妹，这个关系我们非要看清楚不可。在神的面前活得对，那在人的中间就有条件有可能活得对。如果人在神的面前不对，不管这个人是怎样的装作虔敬虔诚，不管这个人是怎样的装作怎样的属灵，不管这个人是怎样有丰富的属灵的知识，甚而知道过去曾经有过几多的属灵的经历，几时在神的面前一不对，那个人就完。那一切的事情你可以照住那十条诫命的后六条活得出来，但是你即使活得到那个外表仍旧在神的面前不对，因为不是根据神去活。所以在旧约律法的里面呢，虽然我们说是神要求人自己去做，但事实上面第一节你看到的在那时候是隐含着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说神一切的要求人没有办法作得到，人既然没有办法作得到，那神又显明这个要求做什么？神就是隐隐约约在那时候是叫我们看到藉着神的生命去答应神的要求那件事。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主自己来怜悯，看到在地上的年日我们生活的依据不是根据我们在外面表现的什么，是根据我们同神直接的关系。那我们同神直接的关系是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看看头四条。第一，神摆出话除我以外就你不可有别神。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你要有一个绝对的态度向着神，因为只有一位神。你承认他是神，而仅仅有一位神，再没有别一样，再没有别一样东西可以称为神。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要绝对，律法的要求就是绝对。律法本身所摆出的那件事，那个原则就是绝对。你知道你看到律法上面说定了是这样这样，那结果就是这样这样，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们中国人一句说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王子噃，你的老百姓犯罪就照律法定去定罪，王子没例外，跟老百姓一样。你想做得不准确，你就走开离开白宫，不因为你做现任总统所以就很多的宽免。当然我们在地球亦实在看到并没有那么绝对的那个 在人世间一切的事都没有那么绝对。严格讲起上来，尼克逊怎可以辞职的呢？直情就是要弹劾他走。唉，不过给他面子。但那个不是已经离开了律法那个原则。但你真正去认识到律法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表得律法的要求就绝对。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位神。头一个。第二个呢，你就留意了。千万不要把创造者和受造之物的界线来搞乱。换一句说话来讲，不要为自己制造出一个神。并知换这件事情，我们承认我们今天绝不会说去为自己制造一个真是我们将它摆在神的地位上面去拜去敬拜。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指出一件事，我们常常有的缺陷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总有别一种的事物或者是人，包括人在里头，有意无意当中去代替了神。这个代替的出现就是把被造的去代替了那个创造。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物也好，一切在第二条诫命一摆出来那个时候，好清楚的，你可以说是补充第一届，或者说是丰富第一届，但是很具体的，在人的生活的里头来摆出人和神那个正确的关系。你既然说神是绝对的，那你必须在我们的实际生活的里头是活出没什么的事物能够与这位神去相比。所以他的话讲得很简单，你不要为自己制造神像、上天的、地上的、水里面的，仿佛那些你称他为神、这样的话，即是没有东西能够同神相比。你必须在日常生活的里头是明确了神那个绝对的地位，唯一的地位，并且在第二条界的里面亦很清楚地跟我们指明了神不是物质，你绝不能用物质的东西来去跟神相比，你亦绝不能用物质的东西去代替神。换一句说话来讲，在第二界的里面就已经隐隐地向我们指出了主在罪加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那个内容。宗教的意识基础是物质的东西，礼拜堂啦，庙宇啦，神像啦，各种敬拜的仪文啦，这是宗教的。撒玛利亚妇人和主谈话的过程里面，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你们犹太人说敬拜要去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宗说，其实我们的祖宗是你们的祖宗，他的人隐含着那个意思，说应当在撒玛利亚的山上高。但顶之后你留意主怎么说，主说不是这里，又不是耶路撒冷，又不是撒玛利亚，因为神是个灵，神不是被物质限制的神，神也不是用物质去相比的，神也不是透过物质来显出，神是个灵。 因此他说神就说，因此你侍奉敬拜神，你必须在心灵和诚实的里面。第二条戒就带出这个东西来，但第二条戒里面带出这个东西，这件这样的事实出来的时候呢，更进一步向人发表了神的性情。他说如果有人这样做，那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 的神。我们中文译的忌邪译得相当不错，不过很多人觉得他说不好，但我觉得相当好，因为他将圣经原来那个意思是表达得很清楚，而又不引发到人的误会。希伯来文圣经里面那个忌邪的神，那个原来的意思是嫉妒的神，是嫉妒，那个忌邪是嫉妒，嫉妒就是说我不抵得，我不抵得。哇，那神不抵得，那这个神还算是，那都不是那么公正、哦、我们必须有这个话去解释神不抵得什么。神不抵得你去拜偶像，是不是？如果我们这样看就错了，但是我们那个思想直线发展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人的天性，我们说不抵得就是那个结果。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去看，你留意，你留意到神不抵得，不是不抵得你离开他，是不抵得你会接受那个结果，这样够清楚。离开他是不抵得你会接受那个结果，这样够清楚。你离弃神，你的结局是怎样？神不抵得你会接受那个结局，是那个嫉妒。如果我们说讲嫉妒，你离弃神，在如今你失去了神那个丰富，在永远你落在神的定罪和审判的里面，这个不是神所愿意见到。而神见到你这样的情形 的时候，神心里面就觉得好过不去，好不抵得，是这样的嫉妒。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这样的嫉妒的时候，你就懂得我们说这个忌邪是中文译得非常的好。他忌你偏于邪，他不肯接受你落到愚昧、沉沦或者说痛苦的结局的里面。我们领会到神那个性情在这件事情上显明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看到在十条诫命的里面向人所启示那位神和人的关系是何等的宝贵。神讲得很严厉，因为我是忌邪的神，你如果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很严厉指出一个这样的事实，为了要叫人懂得，千万不要轻慢神。但如果神的话停在这处呢，弟兄姊妹，这位神又很有问题啊。但你看到下面，弟兄姊妹，我引用这一处的 呢一处嘅记圣经嘅记载嚟提醒弟兄姊妹读神嘅话嘅时候，你千万唔好睇一啲就唔睇晒就讲嘢，你睇一啲唔睇晒就讲嘢，你会为自己做落好多嘅亏损嘅。你喺呢处睇得嗱，你睇恨我，我必追讨佢嘅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咁爱我呢？哎呀，弟兄姊妹，你睇睇你就知道，爱我守我诫命，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五六七代。咁比四代多好多啦。如果五六七代已经好好了，但神嘅话唔系咁讲，系直到千代，即系话永远。即是说永远。好呀，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不能不在神的面前。你留意到神的记邪的实质是什么？那个实质不是说哎呀神妒忌啦，我本来跟田弟兄好好的，现在威廉来了之后我又跟威廉接近多一点那么多了，他有田弟兄看到的时候说咁都得嘅，咁都得嘅，唔系呢啲系人嘅愚昧。神嘅忌邪唔系呢件事，神嘅嫉妒唔系呢件事，神嘅唔抵得系唔抵得你失去咗神嘅丰富恩典同慈爱。嗱，呢个第二噶，唔好咁详细啦，留翻啲俾弟兄姊妹自己去想。第三咧。就讲个唔好望清神嘅面，唔敢随便去提到神嘅名字。哎呀，我哋实在话，人嘅愚昧喺神嘅面前非常非常容易落喺呢种光景。西方人唔好讲啦，而今直情将神嘅名字当作口头禅，甚至当作啲亵渎嘅话嚟讲。我哋唔讲佢，我哋讲翻神嘅义。几多时候我哋托神嘅名字嚟掩盖我哋自己嘅黑暗？或者有时候我哋托神嘅名字去骗取神儿女对自己嘅同情？我哋承认我哋嘅愚昧嘅天性里面，好容易落到呢个咁嘅光景。我记得曾经同弟兄姊妹讲过一件事啊，嗰件事发生喺胡仁德先生身上高。曾经有一个弟兄喺胡仁德弟兄嘅聚会嘅里面咧，系经过一段相当长嘅时间，又非常嘅爱主，后来堕落咗。有啲弟兄姊妹听我提过呢件事噶啦，一堕落咗之后咧，当然生活就老到，但系人虽然老到，属灵嘅话并冇失去，危险，非常嘅可怕。有一日喺路上面碰到胡先生。他就跟胡先生说，他说我奉主的名请你给多少多少钱我。我不记得了，是不是他跟你有解释为什么？我不记得胡先生是不是这样跟我提。他说因为我已经几天没吃饭，所以现在主给我感动，我就奉主的名跟你说，叫你俾几多几多钱？当然，如果按照一般嘅情形，弟兄有难处，弟兄有需要，我哋总唔能够塞住嗰个怜悯嘅心。但呢个情形咧，唔系弟兄之间嘅问题，因为呢个已经落到一个地步，失去咗弟兄嘅嗰个实际。 这个这样的情形是落到一个生活在邪恶的情形的下面的光景。石湖先生又很老实不客气说，我奉主的名话给你知，主不给我给你。丁之门我们要留意，在第三条诫命的里头，主的话非常清楚，说不要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有意识无意识的在我们中间出，在神的言的心思的里面出现，尤其是我们的人不受约束的时候，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在不要妄称神的名的这件事上，神是特别要透过这个这样的安排来建立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那个敬畏的生活态度。只有当我们对神的名很尊重的时候，亦都就是我们对神的自己很尊重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然后只有真正蒙福。神用了诫命的形式来带出神的要求，我们需要主在这件事上来提醒我们。过往有很多机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事，我都同弟兄，有些同弟兄姊妹个别或私下提及到，从前我们一个同工要生弟兄都认识，有一天有个姊妹来神感动我要我嫁给你，哎呀，碰到有一些人他说神感动我说要我娶你做太太，那这类这样的事很多时候会出现，会有时给你听到弟兄姊妹，我说在这种这样的情境里头，妄称神的名的成分，我个人相信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除了被邪灵克制了那些是不由他自主之外，有很多可以自主的人而是在妄称神的名的这个这样的情形的下面来作出愚昧的事。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注意，虽然旧约是今日的律法，今日对我们没有直接的约束的力量，但旧约里头那个实义或者旧约那个精义就成了今日新约的原则。因此不要妄称神的名的这件事仍然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所不能轻忽。然后第四条，第四条就讲到神，前三条是讲到神所事，第四条就讲到神要作。神作了很多的事，在这个时候之前神作了很多的事，但是神作了过往这么多的事呢，并不是说神要停止在那里不再作，神是继续作，但是不管神在以后继续要怎样作，都是围绕住这一件神所要作的那个中心来作。过去是这样，如今是这样，以后都是这样。咁究竟神所要作嘅嗰个中心系乜嘢？要叫人进入安息。所以第四条就守安息日。守安息日，你特别注意呢件咁嘅事。佢话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嘅，即系话你去享用安息系根据神。唔系话哎呀，我做咗咁耐嘢嘅时候好攰啊，我要瞓一觉。 或者话我要休息翻一日，我要几多几要要翻几耐嘅 vacation 去去恢复我嘅疲劳。而家人嘅理论系咁样讲啦。但顶住你喺啲树你注意，喺啲树讲进入安息，唔系根据你我嘅需要，系根据神嘅需要。顶住你个源头好唔相同。说明了神要做一切的事是要把人带进安息。那怎么能够得安息？这算是一个大问题。要享用安息，神以外没有。你要真正享用安息，你回到神里面来。丁志伟，这个是神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叫我们所注意很重的一个原则的问题。如果今天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面前失去安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心里面烦躁，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天天是背着一个重担来过日子，我们天天是一种的 心情的烦恼，或者我情绪上面的波动咁样嘅情形里面去过日子，一日两日三日，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系咁过去，都系落在嗰种咁样嘅烦躁嘅里面。弟兄姊妹，呢个唔系神嘅心。呢个咁嘅光景系说出咗我哋系活在神以外，因为神赐俾人嗰个忠啊嗰个恩典。在他的中心内容之一有一件事叫做安息，这个、个安息的东西是神自己的荣耀丰富成为人的产业所产生的。等着你看，神头一次要求人去守安息，创世纪第二章，神当时要求人去守安息，是说因为神六日作工，第七日你要安息。那么人一出来就安息，是人一出来就安息。为什么？因为神造神，神造人出来是叫人去享用神所做。这个第一次神要求人守安息，然后第二次再提这件事，就在西乃山。第三次呢，就是这处了。在第二次也好，第三次也好，因为这件事是一件事的重复。丁志文就看到我们说丰富了神那个神的事情，丰富了就是丰富了在这个地方。丰富在这个什么地方呢？丰富了是神要求你去守安息，或者要求当日以色列的百姓去守安息，是因为你曾经在埃及为奴之家，我将你领出。有这件事又是安息，冇呢件事又系安息，未曾有呢件事之前已经系要安息，有咗呢件事之后呢，就更加显明神要你去得到啲乜嘢。正之话你我到今日虽然活喺新约嘅里面，如果你我喺神嘅面前唔能够享用安息嘅话呢，我们是不够在神的心意里面，因为神是把祂的自己作为那个丰富赏赐给我们，神把祂自己就是神的荣耀赏赐给我们。我们留心在这处看到，在诫命的里面提及到要进入安息，神提两个理由，
頭一次只有一個，不是講頭一次，講第一次提及守安息的時候，即是創世記的時候，只有一個理由，現在是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的提出和第二個理由的提出中間相隔了不知幾多的年日，好多，從亞當被造的第七日，被造從亞當被造就是第七日的時候，頭一個第七日的時候，神就提出了那個安息。現在經過幾多年呢？總有千多年，不止，總有成兩千多年。在個兩千多年之後，神再提出的，你又是要安息，加一個理由上去，仍然是要安息。我特別指這個加一個理由上去這件事，叫弟兄姊妹去留心，留心問神心裡向著人是存什麼的意義。神一路作出一切的功的時候，是叫人去領會神要叫我們得向安息。這個就是神要人在祂的面前那個正確的結局。我們實在感謝主，在這件事上弟兄姊妹更加看得見這個安息不僅僅是以色列人，你留意在這個安息的範圍的裏面是包括了什麼？兒女、仆婢、牛奴、牲畜，並且在城裏面寄居的客旅。在你城裏面寄居的客旅呢，可能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但總要你入到這個範圍，你就要安息。那人、牲畜、仆婢、客旅都休息下來的時候，有一樣東西沒有提到的，但是隱隱約約包含在那處的田地、土地，到在利未記裏面的時候，就很清楚叫我們看到了神設立那個安息年和那個禧年，連地都要安息，還有連房屋都安息。換一句說話來說，安息日那個條例的定規不是僅僅為以色列人，而是包括所有一切在地上的神所作的，神所做的，不是神所作的。叫我心里面最感觉得甘甜的，神提了这大堆的理由和范围之后，特别是提到第二那个理由，你曾经在为埃及为奴之家，是我用我的大能的膀臂将你救出来，因此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恩赐，甘甜的恩赐。我要求你守安息，我们称颂赞美我们的主，太宝贝太宝贝。虽然十条诫命在从前被人误会得很厉害，哇，看到说十条诫命一摆出来，神好严厉啊！感谢神，十条诫命摆出来的不是严厉的神，十条诫命摆出来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恩典，同埋叫人感觉甘甜的神。问题就是一个人不对，然后就好像把神都误会到一个。好严重的地方，如果我们再看下去，不看了，今晚不看，要留些时候给弟兄姊妹补充教导。但是在 下文我就引翻陈田岭单车交通道。如果你再睇埋下六条嘅时候，你就睇到完全系人同人中间嗰个正常嘅正确嘅关系。但呢个人同人中间嘅正常嘅正确嘅关系，系基于前四条我哋同神嗰个正确嘅正常嘅关系。你有咗呢个正确嘅同神嘅关系，就有咗个正确嘅同人嘅关系。你冇咗正确同神嘅关系，就冇咗正确嘅同人嘅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留意到呢个地世界点解一团糟，社会科学近呢十几二十年嚟可以讲系突飞猛进。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嘛，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嘛，各种各样的关系。现在的理论几丰富几高几广，但等之后你看到一个问题，这个社会是不是好了还是坏了？是有了进步还是更深的变坏？这个大家有眼看得到，不需要去特别去解释。原因在哪个地方？就是这个东西，人和神的关系一不对的时候，人无论你作什么事提出几高的理论，产生的结果仍旧是在黑暗里。正如刚才田兄所提到，我也要很清楚跟弟兄指一指出来，人不对，神讲话，神能够同人讲话，那个是恩典，或者我都快快结束了他。下个星期我们从第五章、第六章开始，我点几点出来给顶姐妹回去慢慢上。当神的话这样讲完了之后，以色列的长老就来讲一番话，讲番话顶姐妹自己回去细细读。但我指出一样东西，第一，他们承认他们听见神的话，挺稀奇的。当时神在山上面讲话，山下的众百姓都听见。这件事情是出埃及记没有记载，还有还有一点在上头我漏了。在出埃及记我们知道神限制以色列人不准他们到山脚，免得他们死亡，但没有讲出原因，只是讲免得他们死亡。但是《申命记》这书就指出了，神知道他们受不了，所以神叫他们你不要来。在上面在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那处讲，摩西说你们没有上山，因为你们怕。但事实上当时那班人听见神讲话，顶之后你看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常常祷告话，神是向我们讲话，神是巴不得这个话不停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何等爱祷告的话里面是何等爱慕，要听得到神的话。但是以色列人听到的，真是听到。但当他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是爱慕呢还是不爱慕？比较不爱慕更可怕，因为他们自己害怕。有一个明显的恩典临到他们，而在他们的里头是产生一个可怕的感觉。这个可怕的感觉就说明了这班人在神的面前不对，人一不对，恩典就成了恐惧。对节目我们一直看，我们都是说我们需要神叫我们这个人对。有一个人不对的话，不讲我们，哎呀，我们对神的话知道不是太多。如果我对神的话知道得很多的时候呢，我就一定不是这样了。但以色列人在这处摆出一个事实，他们不只知道神的话，而且是亲耳听见神的话，但是因为人不对，神的话成为他们的恐惧。 但如果你在恐惧里面的时候，第二件我要提给弟兄姊妹去注意的，你注意他们当时那个情形是什么，当时他们好像表现得我们是恐惧，但是我们并不是拒绝神，相反的，我们还是很乐意的拣选神。弟兄姊妹错了，如果你看到下面的化妆而得到这样的结论，错了。那帮长老来见摩西说，哎呀，我们怕，如果神继续跟我们讲话，我们一定灭亡，我们何必要怎样冒这个险啊，冒这个生命的危险啊。在这点上面你看到他们是从自己度出发，我们不管先了，我们先知道这件，然后就我所提出的第二件，弟兄姊妹去想想什么呢？敬畏和恐惧的分别。你从这段话里面就看到，因为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说，以后叫神不要跟我们说话，我们想听神的话，不过不要叫神直接说，叫神讲给你听，然后你告诉我们听，我们必定去遵行。只要你，如果你从我们必定去遵行的这句话上面去了解，哎呀，这帮人都敬畏神，因为他们愿意遵行神的话。但你细心看下去，这帮人不是敬畏神，是恐惧神。敬畏是从对神那个爱慕尊敬开始，恐惧是从人的不信那里开始。这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点上，我们应当很容易能够分辨得到这两件事。换一句说话来讲，神在这个地方记录下这件事，是为了要叫我们看见，不是从外表的一些的行动或是表现来去确定那个人在神的面前那个关系，真正的关系。弟兄姊妹细细去想，生命记的话有时好像很枯燥，但事实上生命记的话里面是很丰富。然后第三件我要给弟兄姊妹再去留心的，在神的监察的里头，神知道以色列这帮人是不对，但神对以色列人还有一个等候。换一句说话来说，神对人还有一个等候，他等候这帮人真是这样去遵行神的话。但是神不讲定，神只是讲我等候。弟兄姊妹，你看到神跟摩西说，他说我听见，你叫他们回去他们自己的帐篷，以后我就直接跟你讲话，你讲给他们听。神这个话一出，以色列人就完了，真的可以说前面就是以色列众人都亲自听见神的话，但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能再直接听神的话，他们回去自己帐篷。表面看来说人进入安息，但事实上面是失去了同神直接的交通。在这说我先讲一句，人在神的面前同神没有直接的交通，而去进入那个直接的经历，在属灵的路上面是没有办法向前行。所以你留意神在下面，神讲那番的说话，如果主给我们的心会陪伴主的话，你会留意到唯愿那两个字所表达出来的那个意思，一面是神的等候，一面是神的伤心。神的等候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口里面，虽然说神同摩西啊，你叫神同你讲，你讲完之后讲给我们听，所以呢，我们就必定遵行，但在神的监察里面，这帮人并没有要遵行神的话的心。 呢个头一方面。第二件事情，在神那个永远的观察的里面，他看到以色列人将来的背逆失落，所以神的心里面带着个伤痛来表达他这个等候。第二会唯愿这两个好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去思考。我们包得主自己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看到当日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作的，来引动到我们在神的面前会体会到神那个心肠，真正的去接上那条引我们进去神丰富的路。我就重复一句刚才我提过的话，我们必须要追求有直接和神的交通所引出来的这班没有失去了有 接受神直接的经历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否向前行？好似能，因为他们都入了迦南。但我一读士师记的时候，你就发现问题很多，开手停滞，不能继续的往前。求主给我们能够更透彻的去了解得到，在生命记里头神向我们所显明的那点的心。或者我交通停在这处了，我初初不想交通这么多。刚刚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都能抓住一个很明确的那个点，那就是活进神的话里头，那是蒙福的途径。这一个事实不仅是叫他们在当时活在地上的时候有神的纪念，同时也明确的指出他们永远在神面前蒙福的那一条路。看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很难把第五章忽略，因为第五章的里头提到十条诫命。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了那十条诫命，没有很完全。我们说先那四条是提到人与神的关系，然后从神的性情就把人引进在人中间那个实际的生活。总的一句话来说，在人中间的生活就是爱你的邻舍。这里很具体提几件事情，不要孝敬父母，不要偷窃，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杀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和人的房屋田地，不可奸淫。那么提到这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人与人中间的那种关系。如果一个真实爱主的人，爱神的人，懂得活在神面前的人，他心里头对人就有一个准确的态度。那个态度用四个字来说，就是不伤害人。用三个字来说，就不伤害人。不管从哪一个方面，都常常在想着一件事情，我不能成为别人的伤害。那么这是十条诫命里头所包括出来的，也就是第六章里头所说的尽心尽性尽力爱神主你的神。有了这个爱神的基础，那么神的话的遵行就有了动力。但是在第五章的里头呢，有一处我们上一次没有提的，今天必须要提，不提就是第六章的那个
重要性啊还刻不出来。那么第五章的里头，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就怎么你注意这末了这两句话，那一个意义是重要的一个什么的地步呢？头一件事情叫我们去领会神的话都是是，也就像哥林多后书一章里边所说的，在他没有是而又非，是就是是，神是这样说，话就是这样的话，很清楚说没有加添，当然也没有更改。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的话为什么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是我们在神面前所不能忽略的，因为神在那里所说的都是是，在那一个时候是是的，到现在还是是，在那一个时候是怎样，到现在还是怎样。虽然神在人中间做工的那个方法从律法进到恩典那个方法上有一个改变，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懂得那一个原则，那一个经义没有改变，旧约是如此，新约里边还是如此。虽然在新约里头我们不是因着字句而追求去满足神的心意，但是我们满足神心意的那个原则却没有废掉。我想就只能更进一步的去注意，当时摩西对众人在那里见证一件事，神没有除了这些，就是那十条诫命，神没有添上别的话。上一次我也跟弟兄姊妹们提到，整个的律和典章都是根据这十条诫命发展出来的，律例典章总合起来就是这十条诫命。所以摩西在这里说，除了这些话以外，神没有再加添什么。更进一步的是哪里？是神自己亲自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那么怎么写法呢？用笔写在那里吗？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懂得，不是，神用指头刻在那个石头上。第一注意的是神的手。第二注意的是刻在石头上，神的手，你就注意到这一件事情是非常严肃，是神亲自去交上来。第二件事情是刻在那个石头上，那是不能磨灭的，也就是说的不能更改的，不会改变的，时间也好，地点也好，人物的改变也好，这些都可以改，但是神当时所说的话不能改。那么我们注意到第五章里头这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接下去看第六章的时候，你就看到第六章里边的那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那么第六章一开始就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底下就说出它的功用。那么这个神所说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把它简单的来说，就说神说了这些话。那么神这些话它的功用在什么地方？ 功用。我不是说那个结局，底下我们要看到活在神的话里头的结局，我们是说神的话的那个功用是什么。第六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你要活在神的面前，你必须有一个根据，没有这个根据，你怎么知道你是活在神的面前？你说我是活在神的面前，那你根据什么说你是活在神的面前呢？你说我感觉是这样，或者说我喜欢是这样，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很漂浮的。你可以说这是活在神的面前，那一个人说这样也是活在神的面前，又一个人说这样也叫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活在神的面前，绝不是根据人自己的想法、人自己的感觉、人自己的爱好，都不是这些，因为这一些呢都是出于人的自己，一切出于人的自己的都不是出于神。那么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向人说了话，神说了这些话，那个话的功用在什么地方？就是给人知道活在神的面前的那一个根据。你怎么知道你是活在神的面前？你有一个把握，因为神这样说。我怎么知道我是活在神的面前？我因为有一个把握，那一个把握就是说神这样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实在看见从古一直到现在，继续还要到主再来的日子，神一直是用着他的话来引领他的儿女们在神面前去奔跑。那么神的儿女们活在神的话里头的时候呢，就引出那个结局。底下弟兄姊妹们，刚才很多的交通都是关乎神的话所带给人的结局，我不重复那一个，反正一句话，你活在神的纪念和神的丰满的祝福的里头就是。但是弟兄姊妹，你必须注意一件事情，当我们活在神的话的里头，那么这一句这些神的话就指导着我们在那里去生活。那么生活的结局就是神的丰富的享用，就是神荣耀的基业的承受，这是结局的问题。神的话的作用是叫我们活在他面前有根据，神的活在神面前的那个结局是进入神的荣耀和丰富。那么提到了这一些的时候，神的灵就借着摩西给神的儿女们一个很重的劝勉。这一个劝勉就是说，你要活在神的话的里头，首先你必须有一个爱神的心。你没有爱神的心，你是没有办法活在神的话里头，因为首先你就不会重视神的话，因为你并不重视，并不尊重主。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个讨主喜悦的心，这一个讨主喜悦的心就叫我们做主所喜悦的事。那么因此在这里一个劝勉就是说，你尽你所能的心思上、性情上，说他是尽性啊，力量上，尽你所能的，尽你所有的去爱神。当你真能这样去爱神的时候，你活在神的话的里头就没有难处，不 这样爱神的话，你要活在神的话里头，就满了难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在这里说到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啊，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前提，有一个前提在里头。那一个是什么前提？承认神是配，承认神是配。简单的来说，是配的我爱他。你再近身一步来说，配的我摆上我整个的自己去要他。当然在这个地方，这句话的出现不是没有根据，不是没有根据。那个根据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你注意，第一就是神是独一的神，你除了他以外你就没有神。第二，下文所提的这一位独一的神是向你不住的赐恩的神，你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弟兄姊妹们，就凭这两点，我们就得承认神是配。但是在这里不仅是一个承认的问题，而是实在去显明神是配的问题。你晓得神是配，那还带不出作用。在这里说尽心尽意尽尽心尽力，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主你的神，这不仅是一个承认神是配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透过生活来表明显明神是配的问题。当然在这一个承认和表明以前，那么人对神的那一个认识是有一定的程度的。神并不要求那些完全不认识他的人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但现在神向他们说话的这一批人呢，是承受神恩典的人，是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是经历过神的作为的人。因此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我是有根据的。神不是在那里随便发出这个要求，你从来没听过神用这一句话向外邦人说，神只是向他的子民说，因为他的子民都经历了神自己各方面的恩典。那么因此介绍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我简略的看上去就好，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晚上交通的蛮丰富的，那么我只是稍微点一点补充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们接连起来，你就真看到第六章里头神的那个丰富。那么这些人，我们说他是蒙恩典，实在是蒙过恩典。你从十节开始，这里头提到一段话，这一段话是说出这些人在神面前是怎样的。头一件事情，神告诉他们，你们得以进入迦南不是你们配，是神的信实，是神的信实使你们进去。你们能进去并不是你们做了一些好事神用这个报答你，没有。我们读出埃及记、民数记，一直到他们现在在约旦河东的这一段光景时间的光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还是不对的。你说他全不对也不是，但是你总看见他们在神的面光的里头仍然是不太对的。但神说我领你们进去，根据什么？不是因为你们配，是因为我 向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以雅各所应许。这是头一节。你们进去是神的信实。第二件事情，你们进去了以后，你们一切的享用不是你们自己的劳力所换回来的，全然是神所赐的。这是第二件事情。如果弟兄姊妹细细的去看，很有意思的，他说在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难道埃及的诚意不大吗？我们说埃及的诚意也很大，但是不美。所以神说又大又美，我们感谢神。底色的房屋不是你们建造的啊，里面是充满了各样的美物。他们在埃及没有房屋吗？有，但是缺了美物。你用这个原则看上去，你就看到当他们进到里面，进到迦南去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赏赐下来，而这些赏赐都是神看为美的。那么好，我们晓得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神告诉他们，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你们要怎样活在神的话里头。神给他们要做一件事，这个事情说做起来是相当麻烦的。你们要在将经文带在你们要将神的话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在家里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带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弟兄姊妹，刚才都交通到这里，我在这里只是再点一点，就是什么说里里外外都是神的话。你心里是神的话，你外面是神的话，你在家里是神的话，你到城门那里还是神的话。里面与外面都是充满神的话，或者说里面与外面都是让神的话来充满着。我们读诗篇119篇，就很能和这里的意思连接起来。哎，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的，我得罪你，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或者诗篇119篇里头满了都是讲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你回跟他并对起这个生命记6章来读的时候，你真读到那里头的那个宝贵。更宝贵的是什么？坐下起来躺下都在谈论，谈论什么？谈论神的话。记得圣经里头有一个地方说，当神在天上看见他的子民在那里谈论神的事，神的心就喜乐。有一个意思，不晓得用什么，有没有印象读过这个意思的一个经文？哎呀，在耶路撒冷那里，人在那里谈论你的事，我的心就喜悦。或者比较明我背得出来，就是说，人向我说，我们上耶和华的殿去，我的心就欢喜。为什么？到那里做什么？去听神的话，去谈论神的话，去见神的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整段的话来说，让他们从享用主的恩典而引进去纪念那一位赐恩的主，然后因着这一位赐恩的主的吸引而爱慕这一位神，而进入他的话里头去活。我们看到这里一串下去的那个关系， 那么然后神就跟他们提起，千万不要试探我，像在玛莎一样。啊，这里需要一点解释，我们必须留意神在这里一下子把玛莎带出来和第六章的那个信息有什么的关联。玛莎那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到了那个地方没水喝，他们就埋怨，那就是摩西第一次按照神的吩咐去击打磐石流出水来的那一次。以色列人那一次凶得很，在神面前吵闹，要用石头打死摩西。啊，他们甚至说耶和华把我们领出来就是要我们死在这地啊，这话不是该说吗？但是他们竟然说，但神在这里把那个事情提起来，是指出一个什么事情？又回到第五章，刚才我们所提，神的话是就是神，神的话说了就一定兑现。神既然应许说要领你们出埃及地，而带你们进入迦南呐、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神自己说的话，神就负责去完成这一件事。虽然在这个路途上有许许多多的不顺利，但是这些不顺利并没有改变神的那个安排和定义，也没有改变神的话。我们觉得人在神面前一个最大的愚昧就是看看环境就要改变神的话。多少年代一直到今天，今天改变神的话的人更多，而且总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啊和从前的时候不一样啊。时候是可以不一样，但是神却是一样。环境可以是不一样，但是那一位说话的神说的却是一样的。我们实在需要主在这一件事情上给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去把握住神的话。他们在玛莎试探神，原因就是说神大概改变了他的心意，要我们在这里死在旷野，太得罪神了。不管我们生存在哪一个空间，也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一个时间，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人可以改变，回顾我几十年以前我是小孩，现在是中年以上了，人有了许多的改变，但神没有，神没有一点的更改。这里头给我们很清楚看见神当时很严肃的警告他们，不要试探我的话，像你们在玛莎的那个时候一样。正面的呢，只要留心去遵行，神怎么说你就怎么跟，神怎么启示你就怎么接受，神怎么在那里显明你就在哪里顺服。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旧约神用律法这个形式把他的要求摆在神的儿女们、神的子民的里头。今天在新约的里边，在恩典的里面，虽然不是律法的形式，但是恩典的那个内容比律法丰富，但是恩典的要求比律法也高。高是高在从你里面催促你，你要讨神的心，你要遵行神的话，你要无条件的接受神的启示。我们感谢赞美神。那么提到玛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轻轻补充两句话。玛莎神没有没有给他们供应解决他们的干渴，当然有，不过时间上在人眼中看为好像迟延了一点，但弟兄姊妹，正是那一个迟延 才是宝贵。如果我们能接受神的慈言，我们就蒙福。神的慈言是神给人的一个试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是神给人一个去经历他的机会。神不要我们从认识主一直到见他面的时候，我们心思里所有的都是别人的见证，我们能讲的都是别人在神面前的经历，而自己个人对神却没有直接的关系。神不要我们这样，这样是不能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们感谢神，神这样的吩咐他的子民，是叫我们有一个非常高的提醒，就是一直抓牢神的话，你活进神的话里头去。不仅是这样，你看到底下的时候，你更看见一件事情，不仅是你一个人活，你要带同你的子孙去活。正像刚才我们弟兄交通的里边，不是你个人在神面前活，是整体在神面前活。这一个整体那个内容很大，从平面来看活在同时代的人，从众生来看连以后要来的人都包括在里面。读到第六章的末了，你就看到这一件事情，是敬畏神的见证，活在神的话里头的这一个要求，是不住的一代一代的延伸下去。这是神的在地上所要得到的。以色列人以后的失败，就失败在没有继续不住的活在神的话里头。那么这是后话，我后话我们不说。反正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神就是让神的儿女们不住的活在他的话里头。那么要活到他的话的里头，神也不住的把人带回那个恩典的起头。正像我们现在常常擘饼纪念主，神是借着那一件事情把我们带回恩典的起头，这样来保持着我们里面一直充满那个恩典的感觉，就对神的那个爱神的心意就不会打叉。爱神的心意不会打叉，那么我们就会一心一意的追求活在神的话里。而活在神的话里的结局，第六章一开始就讲承受在地上的祝福，末了所讲是承受永远的祝福。因为在那里就说，你这样活的话，你在神的面前就有益。我们都知道，刚才弟兄姊妹们都提出，这里头都是预表着基督所做的来说的。但是从第六章整章的来看，里面的那个中心的信息要活在神的话里，开头和结束都说出你活在神的话里的结局。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些人没有意义，但是你活在神的话的里头，神就把他话里头的那个内容成为我们的意义。神的话的内容就是基督，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末了的那一句话，我们在前一个星期四晚上读祷告的时候交通过了，我们就不重复了。我们求神给我们在生命记六章的里头建立我们一个爱慕神的话的心，而维持我们继续不住的活在他的面光的底下，来等候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荣耀。我想晚上的交跟弟兄们补充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时间也晚了。弟兄姊妹们再有补充的话，我们下一次
交通的时候再不，那么我们剩下的一点点